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起来思想失败其实不简单这门功课。我们前面几堂课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关于失败人人都有的事实，我们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到，我们要了解失败，就必须要了解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失败还是成功。那么我们也跟弟兄姊妹简单的分享过一点，那就是失败怎么来的，失败的本质里面第一个本质就是失败的来源是什么。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失败的来源是出于罪，罪进到世界以后，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就完全毁了。人当然在这三方面还是需要有这些关系，可是因为罪的污染使人不能够认识真神，所以人会去拜偶像。人和人中间因为罪的污染使人和人中间不再有和谐。你看亚当一犯了罪以后，当神来找他算账的时候，从他那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所亲爱的妻子就变成了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什么事都在怪到他了，和谐完全破坏。亚当犯罪以前，大自然完全按照他的旨意让亚当来管理看守，可是人犯了罪以后呢，整个的环境，整个的大自然都在那里叹息劳苦，污染破坏当然就会出现。圣经对这罪恶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影响有许多多方面的形容。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兴趣，我鼓励你读罗马书第一章21节到32节，第三章从第10节到第20节，提摩太后书3章1到5节。当你去读那些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罪是何等的可怕。罪恶这个东西进到人类的世界里面，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伤害。老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16节那里说，因为凡世界上的，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三方面可以说是人类在最终最好的写照。一个人活在地上，罪恶污染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有肉体的情欲，不是只有年轻人有肉体的情欲，中年人也有肉体的情欲，老年人还是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什么叫眼目的情欲呢？就是贪心，再多的看看这些广告公司靠什么吃饭，就是靠人里面的贪心，人的不满足，眼目的情欲看不完，永远有新花样。今生的骄傲，这三样东西是造成我们一个人会犯罪。当然肉体的情欲造成我们犯罪很明显，很多人为着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你犯了罪，你就不像耶稣基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不会长大，你当然就是一个失败者，你彻头彻底的失败。如果你贪爱世界，你贪爱一些好的东西，原谅我说，如果你贪爱一些好的东西， 却拦阻了你跟随主，却拦阻了你认识神。那个好的东西也变成不好的东西，那个好的东西也变成你的偶像，你当然是个失败者。今生的骄傲也是让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一个姐妹，她已经结了婚，可是她坚决的相信她跟另外一个人的丈夫做亲密的朋友不会有问题，因为她认为她自己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可是到头来却情不自禁的回去犯罪，得罪了神。有一个传道人，他不听任何人的劝导，一意孤行，后来给教会带下了很大的灾难。为什么？因为他自认为他是跟上帝最亲密的人。有一个快要退休的人，不管他妻子怎么样的反对，在一次不可错过的投资机会中，他失去了他所有的退休金。这些人为什么会走到这条路呢？是因为他们骄傲，结果骄傲给他们带来了失败。自卑在很多人的身上不过是骄傲的一个另外显明的形式而已。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有人会因各样的原因失败？然后他会说，为什么有人会亲手毁了自己的家庭？为什么有人会从非洲回来以后充满了愤怒羞愧？让我说，因为我们有罪，因为眼目的情欲，因为今生的骄傲，因为肉体的情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一个人要避免失败，绝对要对罪恶非常的敏感。我们只有清清楚楚的知道罪恶的可怕，我们才有可能逃避失败。圣经里面有四个地方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要逃避。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逃避淫行，淫乱的事情。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神要基督徒逃避淫行。第二个要我们逃避的，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要逃避拜偶像的事。第三件事，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那这些事是什么事？就是他前面所讲的贪财、迷惑等等那些事。一个基督徒要避免失败，要逃避贪财。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什么叫少年人的私欲呢？我想少年人的私欲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有三方面啊。这个少年人一方面就是喜欢冒险啊，你看有些人就像笨猪跳啊，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伤害自己的身体，拿自己的性命冒险，要逃避。少年人要逃避被一些东西所绑住捆绑。今天很多人一上了游戏机命都可以不要了，要逃避很多东西，要逃避。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避免失败，就要学会逃避，要逃避这一些对我们不好的东西。但是虽然我们很努力的逃避，虽然我们很希望靠着神的恩典不要失败，过一个得胜，过一个成功的人生，可是有一件不能够否认的事实，是我们这些人总有机会失败。可是我们也真的好感谢神，无论我们在哪一方面失败了，我们不会像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绝望，因为对我们来讲永远有希望。到底这个失败在我们的人生中会变成一失足成千古恨呢，还是这个失败在我们的人生中会变成失败是成功之母呢？我们会在余生中在悔恨中虚度呢，还是我们能够起死回生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根据两个人，第一个人就是我们自己，第二个就是神。从神的方面来看，如果神愿意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从人的方面来看，如果我们愿意学习，那么在我们生命中的失败对我们而言就非常有可能是失败是成功之母。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那里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句话告诉我们，如果神站在我们这边，还有谁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不要忘了，这句话也同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个人与神为敌，那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们忙了。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否愿意在我们失败以后来帮助我们呢？圣经里面清楚的答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为着我们的失败早都预备了救恩。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八节，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四节，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约珥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早就知道了亚当夏娃肯定要失败的，所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预备了救主耶稣基督，这一位无限智慧的神，为着每一个人所能够犯的罪，所能够带下的失败，他都预备了完全的拯救。这个拯救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可能性，在我们失败之后还能够重新回到他的面前，去爱他，去顺服他，去敬拜他。当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求主赦免，不但能够得到赦罪的平安，并且可以开始经历生命的改变，不再受罪恶的捆绑。神不但能够赦免我们的失败，并且他能够用着我们的失败 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带来新的祝福，他能够在我们的人生中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有的人说，什么叫失败啊？失败就是一个人活在罪恶的权势下面，无论是肉体的情欲，无论是眼目的情欲，无论是今生的骄傲，这些就是失败。因为在这种光景下，我们不像耶稣基督，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彰显。反过来说，什么叫成功？他成功就是一个人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当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充满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变得更像神。那我们怎么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当然，我们第一步就是不能够再信靠自己，我们要专心的信靠耶和华。那不只是不再信靠自己的能力，也不再信靠自己的良善，我们所信靠的乃是神的赦免，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会长，就必须一直站在一个恩典的地位上，要认识恩典。一个人什么时候依靠自己，什么时候他就是一个失败者。一个人什么时候依靠神，他什么时候就是一个成功人。路加福音18:10-13那里讲了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一个法利赛人，他的祷告非常的美，他知道该说什么，他懂得感谢，他也懂得赞美。另外一个人，他不会祷告，他也不好意思祷告，他也不敢祷告。当他到圣殿去的时候，他是低着头，他是垂着胸，他觉得没希望，他只敢说，神啊，开恩可怜我吧。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这两个人回去，那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还算为一。这个税吏成功了，这个法利赛人失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税吏依靠神，法利赛人依靠自己。罗马书3:20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的。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让我们记住，要得到神的恩典，第一步要信靠神，第二步呢，要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不只是要去教会，我们不只是要受洗，我们不只是要读圣经，我们不只是要祷告，我们不只是要做好人帮助人，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爱神。弟兄姐妹，恩典怎么在我们身上流出来活出来，就是要爱神。只有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恩典在我们身上就流出来了。还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7那里记载，有一个女人打破了玉瓶去告主耶稣，她是一个妓女，别人看不起她，但是因为她爱主，弟兄姊妹，恩典就从她身上流出来了。当一个人你肯爱主，你才会学习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当一个人爱主，你才会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才愿意学习舍己的功课。那当你肯住在主里面，背十字架舍己，你就开始经历神的恩典。而当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了我们的实际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会很惊讶地发现一件事情，神居然把我们的失败可以变成他的荣耀， 神甚至于可以用着我们的失败来成全他的旨意，神还可以用着我们的失败把祝福也带给别人。神爱我们的神，他不但愿意赦免我们的失败，我们因着犯罪而带下来的失败，并且更宝贵的是他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有一个人说的真好，他说神喜欢从失败中挤出来良善和美丽。难以相信吧，看一看保罗的人生，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3节到16节，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恤，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写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弟兄姐妹，一个人懂得了什么叫做失败，懂得了什么叫成功，就要记住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一直活在神的恩典里面。第一步要信靠，第二步要让恩典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想到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 Charles Colson。 Colson 弟兄是美国以前的尼克森总统的特别助理，因为水门案他被送到监狱里面，后来他在监狱中得救。这个还不是故事的全部，这不过是故事的开始。神借着他进入到监狱，给了他后来能够去服侍千千万万在监狱中服役的人、服刑的人和他们的家庭。他的机构影响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Colson 弟兄他自己曾经这样子的说过，他说他的人生在他没有水门案件之前，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完美的成功，整个所有的美国梦他都已经实现了。然而他后来却明白，他当时以为他的成功，能够在白宫里面呼风唤雨的成功，并不是真正的成功，并不能够使他有机会去帮助那些在监狱里面的人。他一生的成功，经济上的成功，政治上的成功，不会让他觉得今天早上如此的美好，因为他那些所有以为的成功 在神的计划中是毫无价值的。他回头看他一生的时候，他说，我这一生真正的伟大乃是在于我最大的失败，我被判定为有罪，我被下到监狱里面，我受到了我一生中最羞辱的这些经验，可是这些却成为了神能够开始使用我的起点。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探讨人生中许多失败问题的时候，我要一次一次的提醒弟兄姐妹，对基督徒而言，失败永远有希望。千万不要因为你现在失败到黑暗、痛苦、绝望，你觉得绝对没有可能的时候，你就放弃。千万不要放弃。记住，可能我们一生最大的失败，在永恒中会成为我们最大成功的开始。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